餐究最常犯的错误有哪些？拉玛那尊者一辈子都在纠正弟子们的各种偏差。这些偏差不是因为人笨，是因为心智太聪明了。他太擅长把简单的东西搞得超级复杂，然后自己绕进去出不来。今天我们就来把最常见的坑一个一个摊开来看。最常见的一个坑就是把我是谁当成一句咒语在念。尊者明确指出过，参究自我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公式，更不是在重复什么咒语。你在念我是谁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制造一个念头。我是谁只是一个转折器，帮你把注意力从外面拉回来。一旦注意力已经转回来了，安住在我在的意识上，你就不需要再问了。再来，很多人会把参究变成大脑的智力分析。你坐下来推理，我不是身体，我不是念头，所以我是那个观察的意识。逻辑完美，可是正在分析的那个小我呢？安安全全躲在后台，完全没有被触碰到。尊者说过，那个想把所有不是我的东西排除掉的人，永远没办法排除他自己。参究不是想出你是谁，是直接沉入那个我的意识里面。好，这两个坑讲过了，我们来看更深一层的。还有一个很微妙的错误，就是想把真我当成一个客体来观看。我们的心智太习惯向外看了，它习惯有一个看的人和一个被看的东西，所以闭上眼睛开始参究的时候，心里会偷偷在期待。期待能看到某种光，感觉到某种震动，或者在心里观想出真我的样子。尊者打过一个非常精准的比喻，想去观想真我，就像一个人想把自己的眼睛拿出来放在面前观看一样。你的眼睛就是那个在看的东西啊，你怎么可能把它变成被看的客体呢？真我就是那个永恒的观看者，它是绝对的主体，永远不可能变成被观看的客体。你不需要确认自己的存在，你就是那个存在本身。顺着这个客体化的惯性，有些人会犯一个跟身体有关的错误。因为尊者提过，心在右胸，有人冥想的时候就硬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胸口右边，想象那里有一个灵性的心脏。尊者澄清过很多次，心不是物理上的，冥想不应该在右边或左边，应该在真我之上。你想想看嘛，如果你在关注胸口右边那个位置，你的注意力其实还是在关注一个客体啊。尊者笑着说，一个人想看东西的时候，根本不需要先找出自己的眼睛长在哪里。所以不要管我在身体的什么位置，你只要紧紧抓住那份我在的意识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几乎所有练习者都会碰到的，就是跟念头打仗。你坐下来参究，杂念不断冒出来。这时候最累人的错误就出现了。你开始用意志力去压制它，拒绝它，想把它赶走。压念头本身就是一个念头也。我不要想这个想法，也是一个想法，对吧？用念头去压念头，怎么可能压得完呢？那怎么办呢？尊者的教导非常清楚，不要去对付每一个念头，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上面。尊者的意思是，紧紧抓住那个我的念头就好了。当你的兴趣让你保持在这个单一的注意上面，其他的念头自然就会退场，自己消失。就像你把一盏灯放在房间中央，黑暗自然就散了。你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赶走黑暗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初学者超容易漏掉，就是停在对我之后就不动了。尊者教的两步走你可能听过。念头来了，先问这些念头是对谁生起的，答案是对我，然后追问，那么我是谁？可是很多人问了第一个问题， 得到对我这个答案之后就停住了。他们坐在那里，像开了一个思想审查法庭，等着下一个念头冒出来，再问一次这是谁的念头，然后再回答对我，然后又等下一个。这是在念头的表层冲浪也，不是参究。尊者的弟子沙杜翁姆特别指出过这个偏差。他说，这些念头是对谁升起的，只是一个过渡步骤，一个把注意力从客体拉回主体的开关。它不是参究本身。真正的参究发生在下一步，就是追问我是谁。你得在回答对我的那个瞬间，立刻把注意力反转过来，深深潜入我的源头。不是停在表面等下一个念头，而是抓住我这条线索，紧紧跟着它向内潜入。停在对我，就像你拿到了一张藏宝图，却只是一直在看那张地图，从来没有真的出发去挖宝。地图不是目的地，对我也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个转弯的路标。再来，这是最微妙也最危险的陷阱，就是沉迷在念头平息后的那片空白里。很多有经验的修行者会在这里跌一跤。假设你练习得不错，念头真的平息了，大脑进入一片空白，感觉非常宁静，非常愉悦。你觉得太好了，终于到了。尊者非常严厉地警告过，这只是心智暂停，根本不是心智消融。习气完好无损，一出定念头全部回来。所以当那种空白或宁静出现时，千万不能安于那份舒适。你要继续参究，把注意力从宁静这个客体上面撤回来，转向体验者本身。宁静的体验再美好，只要还有一个我在体验宁静的意识在，那就还不是终点。好，现在我要跟你聊一个很多人不敢问出口的坑。你坐下来问我是谁。五分钟过去了，十分钟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光，没有那种传说中电击般的顿悟。然后你心里就开始冒出一个很沉重的念头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这个坑特别阴险，因为他把正确的方向当成失败的证据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等什么呢？你问了一个问题，所以你在等一个答案。从小到大，有问就要有答。我们活在一个投入就要产出的世界里。所以你坐下来参究自我，大脑就自动套用了同一个模式，开始等交货。可是参究自我这场考试，正确答案就是交白卷。你的卷子上什么都没有，这才是对的。有一次，有位访客问尊者，我紧紧抓住我这个念头。当我在心中问我是谁的时候，却没有任何答案出现。处于这种状态，就是正确的练习吗？尊者说，当你对真我进行严肃的探寻时，那个作为念头的我消失了。从深处浮现出来的，已经不再是最初开始探寻的那个我了。你听到了吗？尊者说的不是你再用力一点就会有反应了。他说的是，那个在等反应的人消失了。你问了我是谁，那个发问的小我，被追到了墙角，退到无路可退，他不见了。大脑当然交不出东西来，因为那个下订单的客人已经离场了。所以没有反应不是失败，他是小我走进了死巷子。尊者还讲过一句非常清楚的提醒，他说，在参究的过程中，你绝对不应该给心智提供答案。如果你问了我是谁之后，在心里默念我不是身体，我是饭，那不是答案，那只是另一个念头在假装答案。尊者说，应该让答案从内在自然浮现。个体，我所给出的答案不是真实的。 慕如葛那是尊者最亲近的弟子之一，他描述没有反应这件事的方式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慕如葛那说，就像冰块融化于水中一样，真我将灵魂溶解入真我自己的状态中。你想象一块冰掉进了水里，冰块如果会说话，它大概会一直喊水在哪里，完全没有反应。可是冰块正在融化呀，它正在还原为水本身。它之所以找不到水，恰恰是因为它自己正在成为水。小我永远不可能看到真我，小我只能消融在真我之中。所以你以为什么都没发生，其实冰块正在融化，恩典从来没有放假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坑，很多人一掉进去就完全不练了。就是那个哲学悖论，是谁在参究？如果是小我在做，小我能消融自己吗？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对吧？尊者没有否认这个矛盾，他承认一开始参究的确实是小我。可是他说，你不要去想有一个心智要被消灭。你去找心智的源头，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心智。不是消灭，是发现不存在。沙杜翁姆对这件事看得更透。他说，当一个成熟的心智同意参究自我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自愿走上了断头台。专注在我上面，就是在切断小我的养分。小我不是被你消灭的，它是因为没有养分而自然消融的。而且尊者说过一件更深的事情，你心里那个想要认识真理的渴望，不是小我制造出来的，那个渴望本身就是恩典。表面上是小我在参究，底下其实是真我透过小我在回归他自己。所以不要被悖论困住，带着困惑练习比带着清晰不练习好一万倍。好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些错误到底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呢？为什么我们会一再掉进去？沙杜翁姆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法，可以帮你把所有的错误一次看穿。他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分成两个方向，第一人称就是我，第二和第三人称就是你、他、他、这个、那个，也就是所有的客体。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们的注意力几乎100%都朝着第二和第三人称的。我们看的、听的、想的、追求的、害怕的，全部都是客体。这个习惯太强烈了，强烈到我们连修行的时候都不自觉地在重复同样的模式。你回头看看那些错误，持咒语，注意力在那句话上，智力分析，注意力在概念上，试图看见真我，注意力在期待的体验上，跟念头打仗，注意力在念头上，停在对我，注意力在等待出现的念头上，沉迷在空白里，注意力在那份宁静的体验上，觉得什么都没发生，注意力在应该出现什么的期待上，全部都是客体。所有的错误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错误，就是注意力跑到第二和第三人称去了。真正的参究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注意力完完全全转向第一人称，不是去注意任何客体，是去注意那个正在注意的我本身。当你的注意力真的转向第一人称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沙杜翁姆解释，注意第一人称不是一种作为，而是停止作为。因为你不再给心智任何客体可以攀附，心智就失去了它存活的养分。你不需要去对付它，你只需要不再喂养它。没有养分的心智自然就消融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参究一开始会觉得费力，不是因为把注意力带回源头本身很难， 而是因为向外攀附客体的习惯太强了。沙洞，翁母把这个比喻成推一颗球上山。在半路上你需要用力推，可是一旦球越过了山顶，它就会自己往下滚了。一开始费力是正常的，随着练习深入，向内的专注会越来越自然。尊者把这个讲得很清楚，带着努力去抓住我在，这叫参究。当它变得自发与自然时，就是正悟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觉得参究很费力，不要气馁。那颗球还没到山顶，继续推就好了。好了，还有几件事想跟你说。不要把修行当成一种成就。我们偷偷带着我还没开悟的想法在练习，觉得证悟是未来才能拿到的奖赏。尊者说，身为真实本身的我们，却试图去获得真实。这真的是最可笑的事情了。证悟不是累积什么，是移除遮盖。当你心里冒出我今天修得很好的念头，立刻问，是谁觉得修得好呢？也不要在不对的时机硬练。有人在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中，硬要一心二用问我是谁，搞得自己神经紧绷。尊者没有要我们变成这样。需要专心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就全心投入。大脑有空档的时候，或者注意到情绪起伏的时候，再轻轻地把注意力拉回我在就好了。最后一个可能是最危险的。你读了很多书，听了很多教导，知识上已经很清楚了，甚至可以引用尊者的原话。然后呢，就停在那里了。尊者的弟子穆鲁葛那记录过尊者的话。一个人读了无数经典，学到的所有知识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大堆念头跟习气的积累。尊者不是叫你不要读书，是读完了就放下去练习。知道我不是身体，跟真正体验到我不是身体，中间的距离比你以为的要远得多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，所有的错误都是同一个错误，注意力跑到客体去了。不是去念什么，不是去想什么，不是去看什么，不是去压什么，不是去追什么，不是去等什么，只是回来，回到那个我在。尊者把这整件事讲得再简单不过了。尊者的意思就是将心智保留在心中，不允许它向外流散，这就是参究。就这一句，你的心智想搞复杂，他喜欢复杂，因为越复杂他就越有事做，越有事做他就越安全，越不会被你审视到。可是真我不复杂，它非常简单，简单到你差点看不到它。修行路上慢慢来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当你发现自己又掉进哪个坑的时候，不要气馁，也不要责怪自己。其实走偏本身就是好消息，因为你注意到了。能注意到自己走偏的那个已经很清醒了，只要轻轻地问一句，是谁掉进了这个坑呢？然后轻轻松手，那颗球还在山坡上呢，继续推，它会过山顶的。